好的，各位家人、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来到善恶之争的第25章和第26章，这两章从内容上来说呢，是相对的集中，主要是讲上帝的律法，以及从上帝的律法中间呢重新发现的安息日的道理。但是它所牵涉到的主题，方方面面，所以这两章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内容，因为我们前面讲那么多的铺垫，啊，最终来到一个最根本的东西。那整个上帝给人传法是吧？他的这个宗教也好，他给人的所有的教训啊，最终集中在什么地方呢？哎，就是这个第25章要讲上帝永恒不变的律法。那么这一章啊，我们待会儿会看的，就是你就这么读这一章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有那么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你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看到他怀斯姆他在写这一章的时候，对于启示录的一些经文，他是怎么应用的，好像又用了，又好像还有一些人没有被注意到。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特别的要把它里边的一些内在的联系啊，给它把它点出来，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这个25章一开始，那就看到了，哎，就是说，那么接受了这个新的亮光，看到圣所在天上，接受了，明白了基督的中保的工作，那么并且呢，借着在天上的圣所，发现了上帝律法，它是永恒不变的。这样的这些人啊，他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这几项事件呢，在启示录的第14章中间就连在一起。所以这一章的经文的信息是一个三重的警告，为要预备地上的居民迎接主的复临。比如我们现在呢，在安息日会，我们的这个叫做 mission statement，我们的这个宣教使命的上面，大致呢，也就是引用了这段话，大致用了这段话，就是说我们的使命啊，就是传扬三天使的信息，预备基督的复临。但是其实还可以把它呀分得细一些，但是怀斯莫这里讲的是三重的警告，那我们这个教会的使命上面呢，就是讲传扬三天使警告中间的永远的福音，他是这么讲。当然，他就有一点点跑题了，是吧？三天使警告呢，这个永远的福音是开始，它的重点还落在第三位天使的警告啊，所以呢，它的重点还是现代的真理、时代的信息，所以呢，这个目前我们的使命宣言，你说对吧？它是对的。你说它不够精确呢？它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改正。但是它总的来讲就是这段话，总的来讲就是这段话，一个缩写本，说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的宣言，乃是指的基督为拯救人类而做的最后的一段工作。这个宣言宣告传出一种真理，这个真理必须一直传到救主的中保工作结束和他复临接他的子民与他同住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讲他的这个三天使的信息还要传多长的时间。这段话的内容啊非常的丰富，说这个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个宣告中间呢，就讲他最后的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到中保工作结束。中保工作结束，是不是表明三天使的警告就完全结束呢？不是，哎，还有和他复临接他子民去与他同住的时候，那就是说，三天使信息的传播，他会传到什么时候？一直传到基督复临。但是第一位天使和第二位天使，他的传播的有效时间， 就是在中保工作的结束。那中保工作结束又是个啥意思呢？你看他继续来解释，在1844年开始的审判工作必须继续下去，直到死人和活人的一切案件都决定为止。那这什么意思呢？差不多要解禁申诉了。那这样看来，这个审判的工作是要延续到人类的宽容时期结束为止。大家可以脑子里想一想，启示录的第14章6节到7节啊，是怎么说的？那么，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它在后面还有一句和众水泉源。所以呢，这个众水泉源就是指宽容时期的结束。这样他就把它解释清楚。这个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这就是1844，和众水泉源，这就是宽容结束，这就是他最后的一段时间。那么这样的一段话，就这么一段话，里面是隐含了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你不好好的去读的话呢，一瞟一眼它就过去了，你读不出来的，读不出来。我觉得我们研究这个预言之灵啊，也要像研究圣经一样的，要去慢慢去琢磨。我们现在研究圣经，大家都知道一段经文呢，它有丰富的含义，大家慢慢去琢磨。但这样的方法呢，也应该拿来研究预言之灵，因为它是出自于同一个圣灵啊。他出自同一个圣灵的，那么他的著作应该就有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态度来学习，否则的话就变成走马观花了，就不太容易看出来他的这个工作，他的里边的含义不太容易看出来。那么接下来的第二段呢，他就开始说了，上24章我们讲到他的中保工作。基督呢，从圣所进入到至圣所。那进入至圣所以后，你看他这里用一些经文，用的非常的巧妙。至圣所他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上帝天上的殿开了的意思是什么？约柜是放在第二层里边。所以天上的殿开了，现出约柜就表明从圣所到至圣所的那个中间那个门开了，是这么个意思。你看他们接下来讲了吗？上帝的约柜是安放在圣所的第二层的，也就是至圣所。所以约翰呢就宣布啊，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这就是表明啊，赎罪大日。要来执行洁净圣所的这个礼仪，那洁净圣所这么一个礼，它有一个过程，它这个过程就是要先查案，这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讲了，在这个最后的洁净圣所涂抹罪，势必包含着一种审判的工作，这是上一章讲的。所以呢，说这个殿开了，就是指1844年天上的至圣所开了。至圣所的门这个时候开了，这研究的这些教友们啊，他们就跟随着大祭司进入至圣所，便给你看到了上帝的约柜。他们在研究圣所的题目之后，便明白救主的职务有了改变，并且看见呢，他这个时候正在上帝的约柜之前供职。用自己的血为罪人代求，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研究圣所，圣所的题目就像一把钥匙嘛，不是打开了一连串的真理的链环，把福音运动的大失望也解开了。那我在这里呢，就把这几节经文啊给大家放在一起，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一个认识。你就能够看到这预言之灵，它的这真是神来之笔啊！预言之灵它 虽然不像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解经家一样写一节经文，然后跟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他不给你弄这一套，他就是给你啊，像这个瀑布一样的给你倾倒出来。启示录的三章啊，他是这样说的啊，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呢，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第七节说关了一扇门，第八节说这个时候呢，开一扇。那么开一扇门，第四章就说了，约翰就看见那个门开了，所以第四章就看到。这个门开了，哪扇门开了？至圣所的那个门开了。那你看到这个门开了以后，你往里边看，你看到什么呢？第十一章，就我们刚才看到怀师母引用的这节经文，就看到上帝天上的殿开了，献出了他的约柜。所以你再把这几节经文你一看的话，就明白了，是吧？那我在这里呢，也需要来说一下，明白什么呢？就明白呀。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是从圣所进入至圣所，它是和第三章的七八节这个关门开门是紧密的连在一起的。同时，它和启示录的第十一章十九节这个殿开了，都是指同一件事情，就是1844年进入至圣所开了这件事。那么有一个说法，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说法。有一个叫做福特的人，对吧？他呢就指责，他就说怀伦没有什么创意，他呢是抄了史密斯的书，因为史密斯啊就写了这个但以理和启示录，所以他拿一些段落来进行比较，发现有些段落非常的相似。可是你就注意一个问题啊，史密斯他在写这个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他怎么写的呢？他说。这个门开了，不是指开了天国的门，不是开了天庭的门，不是这个 the door of the heaven，不是，他说是开了圣所的门，他就很含糊，他没有搞得太清楚，他很含糊，就写了一下。但是到怀艾伦他就不一样了，怀艾伦怎么可能抄史密斯的书呢？他就一下给你点出来，这个门开了，就是指天上的圣殿的门开了。看到他约柜了，是开这个门，那你怎么能够说王亚伦是抄史密斯的呢？所以你看那个福特呀，我这个读了一些这些所谓的这个神学家们呢，这个不断来声讨约翰之琳的这些所谓的神学家们，读了他们的东西以后，我就觉得他们呢读书啊不认真，不认真。就这么明显的，他俩这么大的差异没看见，你还说他抄的，你就说明你这个人很差劲嘛。这个要是这个要老师考试的话，他肯定说你不及格呀，你读的很不认真嘛。你看我们这几节经文，把它摆在一起，你一看，怀圣母在第25章里面，他没有直接把这几个经文摆在一起，但是呢，他在这几节经文的后面，在上一节经文他已经讲了开门关门，还记得吗？我们上个星期给大家讲了，就解决了一个开门关门的问题，那就是启示录的3章7节8节，这里边呢，啊，他又讲到11章的19节直接引用，那么这中间夹着的就是第4章，所以这个早期呢是有一些人呢在研究启示录没有看明白的，就是启示录的核心的意象。就是在第4章第5章，从这里展开的这个核心的意象，就是殿里的门开了，殿里的门开了嘛，就开至圣所的门嘛，就是这个。史密斯写了启示录，其实他也没搞清楚，他比较含糊，他没有能够清晰的像怀师母这么清晰的把它点出来。那我们今天呢，有这个史密斯的书呢，也被翻译成中文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你们比较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史密斯也有写的很不错，但是呢， 跟《一言之灵》的著作相比呢，那它还是差一点，还是差一些。它是没有能够把这些经文呢看得那么清楚。所以有人呢就推崇怀师母，肯定史密斯的说，他就看到一部分，对吧？没看到另外一部分。怀师母这个人呢，他是有好事，他就说好事的，他不轻易的就说人家不该说的话，他给他足够多的鼓励。那么史密斯的《但以理启示录》，他在当时确实是很先进，但是后来怀圣母看见他有很多地方也不够完美，所以在1890年之后，怀圣母就写了更多的关于启示录的，直接的就写。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看出来啊，他带来了一些更丰富的内容。我们这本启示的这个上下之争呢，是1919年版本的，是在史密斯的书之后多年的修订，所以它涵盖的内容更多。所以我们在读史密斯的书的时候，就知道一下，就是说他的书不是说每个地方都对。我们现在有人就是照本宣科，因为怀圣母推荐这本书每个地方都对，这个观念呢是比较狭隘的，这个观念不是很对。那在这个地上的圣所里边就讲的有两块石板，约柜就有两块石板。那我们整个讲这个圣所，他这里边呢，他就把它说出来了。他说这个柜呢，不过是保存这两块法板的器皿啊，放这个柜子就是为了放这个10条诫命。这个柜所以才成为贵重而神圣的，是因为上帝的诫命是神圣的，而这个诫命呢，是他在西乃山宣布啊，用指头写的。那摩西下山就拿着这个10条诫命就下来了。这话是啥意思啊？这话就是说，整个圣所中间之所以称之为神圣的那个约柜，就是因为有这10条诫命。换句话来说，整个圣所之所以被建造，主要是为了要安放这个10条诫命的法版，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啊，读书呢，我今天呢，也是昨天把它改完了，再改了一次我那个但以理书的这个教程，再改了一次。我打算把这个前言呢再写一下。读书呢，一般的大概3个层次，这一个我们就是字斟句酌，这个去找这个。找他的这个，把这个字解释清楚，把它的根源解释清楚，来历啊，这个考据啊，这学者的工作，这是第一个部分，要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呢，它可以保证让你就是把原文呢玩熟，它本来在说啥是吧？把它搞熟。那第二一个部分呢，你就要读，像我们有预言之灵的启示，这里面就有这个，你要看看。这个灵感之笔啊，就是有这方面有什么写法，这个部分要写。那么有了这两个之后呢，还有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说，你得有一个感悟啊，你得把它悟出来。那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段话，你悟了吗？悟到了吗？这段话就是在说，他没有写，你得读出他的这个经意出来。这个柜子不过是为了保存这个10条诫命，那么整个在圣所中间，也就这个地方被称为神圣的。那你说这个圣所主要是为什么而建的？就是为了安放10条诫命。所以圣经里边把圣所称之为这个上帝法柜的帐幕，你这么称，那就说明白了嘛，他就是安放这个，他就是办这件事情，但这个文字里他没有这么写，没有明显的这么写。这个就是第三个境界，第三个工作。那你在读的时候呢，你要去领会它，你要去感悟它，这样你才读，这样才读明白了，不然的话你就读不明白，是吧？那么下面的这个就来谈这个10条诫命。10条诫命呢，天上圣所的律法是违法的原本， 那地上的这个刻在石板上的是副本。那你是说了这个？那天上的原地写的一样的，一样的。就律法，它到了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上帝的律法是他的旨意的启示，是他品德的写真，就如同天上的确实的见证，存到永远。上帝呢，没有取消诫命中间任何的一条，他，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上帝以前他没有用文字把诫命写下来。天使犯罪以后，天上才知道哦，原来还有律法这回事儿啊！原来我们都不知道了。撒旦犯罪以后，才一下天使们才感悟到，哦，原来还是有律法存在。那其实也是我们讲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好朋友之间也是这样，好朋友好的不得了了，但是呢，他还是有界限。当你突破了一些没有说出来的。但是其实还是存在的一些边界的时候，就会伤感情。这个夫妻也是，夫妻之间没有人在家里这个冰箱上、墙上贴啊，丈夫你做这几件事情，妻子做这几件事情吧，没有这个成文法，没有成文法不等于家里没有家规啊，没有这个没有尺度，是不是啊？男女啊，这个丈夫和妻子啊，各有其当尽的责任和义务和表达爱的方式。但是你当那个界限突破的时候，这个感情、这个关系就受到伤害。那以后他就要约法三章了，是吧？哎，这就会是这样过程。上帝造人的时候，他也没有把这个说出来，最后把它说明白。又把它写下来的时候，那就是到了西乃山。所以西乃山的这个十条诫命，也就是上帝第一次把他的律法用文字写下，他没有其他的文字的版本，其他的都不需要嘛，心领神会呀。但这个用文字表达的就是西乃山这个版本，所以我们说这个十条诫命，它是上帝的大宪章，是吧？就这个意思。不是说以前没有律法，以前有，但是不是文字版本。文字版本表现的就这一个，以后也不会再有，就这一个版本。它不需要修宪啊。所以在进入十条诫，进入圣所，进入至圣所，然后看到约柜，看到十条诫命，又明白了上帝的律法。和地上的是一样，那这个中间呢，当然有一件事情，那华严伦在异象中间就看到天上的法版，特别第四条闪闪发光，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没有去把这个过程，当时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怎么样来看到第四条诫命的，他没有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但是呢，他就不用写在。十条诫命的法版中间，他们又看到了第四条。第四条诫命还是十条诫命的中心。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啊，然后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造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你把这个第四条多读几遍，你就知道，它是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那现在呢，有一种新的观念，说这个地啊，是之前有，然后现在呢，上帝啊，这照圣经讲，耶和华创造天地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地重新的在整理的意思。这个新的观点，它和第这个十第四诫它就违背了啊。第四诫说的是 六日之内造天、造地、造海和其中的万物。那你现在的这个科学搞出一个说地之前就有，管你是读摩西的书，是研究这个希伯来文呢、啊，干什么的？我不管你那些，你就和十条诫命比一下，你跟他矛盾，说明你呢就不对，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不需要有太多的科学的知识，因为科学它人间的科学它并不是完美的，你老在修正。那上帝的启示啊，它是一步到位，它不需要修正，它就是这样。这是六日之内就是六日之内，那么六日之前就是没有地，就这么简单，不是说之前有一个大地的存在。所以宣讲这种理论的人。就应该是没有好好把实践啊读好，是这样。所以他们研究这些人，你看啊，他上帝的灵啊，就感动了那些研究圣经之人的心。他们深深的觉悟到自己过去一直忽视了创造主的安息日，无意中干犯了这条诫命。这种感悟，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读书的第三个境界的是吧？你前面找依据嘛，找这个文法呀，什么解释这之类的，然后找灵感之笔的这个见证的，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你看了这些之后，他是内心还有一个感悟。你看到第四条诫命，你有啥感悟呢？感悟就是我们没有遵守第四条诫命，他也没有跟你说，是吧？他没说直接说你怎么样，但是你看了以后，你对照啊。对照自己的行为啊，你就看这些人在开始就查，为什么会用七日的第一日来代替上帝的第七日的这么一个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那于是他就开始重新来找，这个事可了不得了，守了这个星期日礼拜日。守了1000多年啊，这么一个礼拜日，突然发现这个东西是不对的。我们这个进入教会以后啊，因为中国，比方说中国老百姓一般都说基督教是洋教，于是我们参加基督教以后，我们就开始来，就是说基督教不是洋教，就开始讲这件事。可是你这个在研究圣经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基督教它就是洋教啊，它哪里是基督教啊？它不是圣经的东西啊，它搞一个圣诞节，这不是洋教吗？圣经里哪里有这个东西啊？没有啊。但是在基督教界被这个是被认为最大的节期啊，连这个商界，那个时候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很多同学啊，就是说我相信基督教，啥意思呢？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他去那个教堂去了一次，这他就相信基督教。你看，就这么个认识。圣诞节不是基督教，你每个星期去做礼拜那个日子，它也不是圣经的，那不是洋教是啥？还有好多人他受的点水礼，你再一看点水礼也不是圣经的，不是洋教是啥？洋就是外面来的东西嘛，它不是它本来的东西。我们中间可能有人还记得哈，我这个年龄不能说是特别大，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去买火柴啊。那叫洋火嘞，真的是去买洋火，2分钱，2分钱一盒买洋火，啥东西都是外面来的。所以你这个基督教，你再看，你对圣灵的认识也好，对这个流行的很多道理，这个死人啊，究竟是死了还是没死啊？这个后面我们还会提到这个问题啊，灵魂不朽啊等等，这个道理全部不是圣经的呀。他就是彻头彻尾的，就是个洋教嘛。哦，你有了这个认识以后，你就整个人震惊了，怎么会这样的？我把他看得如此的神圣，可是他却不是他却不是圣经的本来面目啊，那是改版了呀，那是个马户是吧？那流行那首歌嘛，他是个马户啊。是罗萨国的东西， 所以在接下来，他就开始来讲，是吧？人们是怎么样的跟上帝对抗？这是事实上是，你看他这里就引用了，他没有这样直接说，他就把启示录3章7节8节拿出来，明白吗？前面是启示录11章19节拿出来说，现在在这里呢，就把这个7节8节拿出来说。说这个呢，基督已经开了至圣所的门，跟你说明白，这就是至圣所的门啊。在这里，因为这个以后，他明白了第四件，所以我说我在怀柱里，他没有直接把它拼在一起，所以我前面跟你们把这经文拼在一起研究怀柱啊，我不是说我研究到位了，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真的是呢，哎，我目前呢就看到，哎，他是这样子的，看了他的内在的这种一致性。而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他们明白了中保的工作，啊，明白了这个三天使的计划，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这就是我重点开始今天第一章把它拿出来，第一段给大家讲了，他就把这个中保工作、上帝的律法、三天使信息、基督复临。宽容时期等等拼在一起了，这个链环啊就组成，一环一环就看明白了。那经文呢？经文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三段，启示录3章7节8节，打开一扇门，这个门没有人能关。那么这个门一打开，就让约翰进去。第4章他就进去看，第4章进去一看，看到什么呢？看到了。上帝的宝座看到了红，看到什么？但是核心的东西就看到了第11章第19节的，上帝天上的殿开了，现出了他的约柜，那就纯就跟着这个约柜往里边看，看到十条诫命，在看十条诫命的时候就看到了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看到了这个安息日啊，就看到这个。众水泉源创造天地海，就看到安息日；众水泉源就看到了恩门的关闭，因为众水泉源就是在洪水的时候恩门关闭的，洪水时代的恩门没有了。所以你看到众水泉源，你就看到整个世界历史恩门的关闭，这个他就看明白这些东西。那看明白这些东西以后，那就要开始。来重新的来看看待律法。我们在这个课程的时候，前面杜牧师也提过一个代表听众提的一个问题，是吧？我们也这个28条啊，其他都有这个教义的问答，这个信仰的信条啊等等很多。我当时给大家一个回答，我说其实都是这些是不必要的，有一条就可以了。上帝已经拟出来了10条，那个就管用。其他的呢，都以这个为标准，就以这个为核心，这个就是标准。其他的一切的东西，都是以这个为标准的。所以第一位天使呼召人将荣耀归给他，敬拜创造天地的主。那你怎么敬拜呢？听他的，就顺从。上帝的律法，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就是人的本分。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证。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奉耶稣的名，阿门，是吧？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什么叫做奉基督的名啊？就是遵守他的命令，他的名就是他的命令，这就是他的名。所以圣经上说。那个圣所叫什么呢？叫立我名的地方，立我名的圣所。那圣所立了什么？哪一个地方的立他的名啊？你前面这个灯台也好，你这个洗濯盆也好，那看见的这个外面这个东西，然后进来的灯台什么好，哪个地方反映的名啊？就十条诫命啊，这个地方反映他的名，要立他的名。那你奉耶稣的名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说我照着你这条，我照你这个来办。我不违背你的律法，不违背你的这个诫命， 这样我才敢来跟你祷告，我才敢来说阿门。所以这里说，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你不遵守，你遵守，你才敢说你是爱他。你转而不听律法，你不能说阿门。你奉他的名，就是你照着律法来行事，这叫奉他的名，而不是说耶稣这个名字的声音，这个是名，这个不是。那只是他的一个语音吧，真正的名呢，是反映他的地位、权威、品格、荣耀的，这就是他的神圣的律法。所以转而不听律法，在祈祷也为可证。你不能说阿门，你一边犯法还能一边说阿门吗？不可以。所以这样你会看到圣经啊，它很多东西就串起来了，就是你把律法拿掉，什么都没有，啥都没有。这不很简单吗？这个物质世界也是这样，你把这个规则拿掉，水 H2O，你把这个 H2O 的这个规则拿掉，还有水吗？没有了，没有了。它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有这个规则嘛。两个氢原子加一个氧原子，它才能合成水。你把这个规则一破坏掉，哪里还有水呢？没有了。那地球的其他的这个规则，你把它拿掉的话，还会有地球吗？没有了，那同样的，这个我们属灵的生命，你把它这个规则拿掉，还有属灵生命吗？同样的没有了。人敬拜上帝的理由是因为他是创造主，而所有的众生都因他而存在。这句话我给大家解读一下，好，给大家解读一下。我不知道这样子做的话，我们今天时间还够不够？我看一下时间，可以解读一下。我们现在都问一个问题，说什么问题啊？就这个，说是你给我上帝存在的证据。你看怀圣说是什么呀？所有的众生都因他而存在。他就是引用圣经的话，圣经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是在上帝里面存在，我们是因上帝而存在。你的存在，你是本来不存在的，是因他而存在，他才是真正的存在。你压根儿就不是人，他叫自在，你根本就不是。这话是很深刻的，所以你问上帝存在的证据，这就是一个谬论的，这是个最愚蠢的问题。你要问的是你为什么存在？你来了，你很短的时间就来了。你来之前这玩意儿这什么都有了，你走了这些天地万物还在，你为什么存在？你存在的理由是什么？你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这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存在就是上，真正的存在就是上。所以我们如果明白这一点的话，像佛教都传福音比较方便。佛教他就讲求真啊，讲真理，讲真迹，讲实际，这几个词儿都是佛教的词儿。他在说什么呢？他就在说这个万物之外的那么一个客观的、那么一个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东西，那叫诸法实相，那叫实际，叫真谛啊，真理那样的一个东西。我们用现代话说，那个叫存在，它是万物存在的根由，我们敬拜上帝，他是创造主。我前一阵子也讲了这一个创造的代价。我们任何一个办一件事情，你买个手机还得付钱呢，养个孩子不要付钱吗？没有代价吗？为什么现在人不生那么多孩子了？成本太高了，房屋太贵了，是吧？要自己都养不活。还怎么养孩子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丁克什么的，这之类的。那这个时候是什么？那上帝他要造宇宙、天地万物，造这么多，他不付代价的吗？他没有成本的吗？他真的一张口就完事儿了吗？那我们读了研究学习圣经这么久，你知道，上帝的救赎的代价就是他创造的代价。他是付上了同一个代价，那就这样的话，我们就 这就是我们要敬拜他的理由。他是一切的根源呢，所以我们要看这个，看到圣所，看到这个，就想到第一位天使他的警告。有一条直接提出上帝为创造主，那就是那因为这个创造天地海的，那后面还有一个众水泉源，那前面我已经解释过了，众水泉源就是指的恩门关闭啊，怀圣母就把它直接写出来，到宽容时期结束为止。但是呢，他这篇文章里没有把那一段话和众水泉源连在一起，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读不出来，不知道为啥，是吧？他就说，哎，你看，创造天地海啊，其中的万物啊，这就是安息日。所以我们解释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你去看学科也是这样，就解释到那一句“创造天地海”就结束了，说这就是指向安息日。那后边还有一个众水泉源呢，他不说了。怀圣母在这里就说了安息日，他前面已经说了他是恩门关闭啊，你为什么不说了？需要悟，你读书需要认真。所以安息日呢，它是一个检验真敬拜的一个真的基础所以怀圣母，你看他这样写，他说：“因此，安息日乃是神圣敬拜的真基础，他以最动人的方式发挥着他伟大的真理，这是任何其他的制度所不能做的。敬拜上帝不单是指在第七日的敬拜。”而是指一切的敬拜的真基础，乃是建立在创造主和受造物中间的区别之上。那受造物和创造主，这个天差万别，你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你啥都没有，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啊是不能废掉的。安息日是伊甸园啊来创造。那么，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是一个上帝。他这里边众天地海指向安息日，众水泉源就把你引向了恩门的关闭了。所以这就要人呢，特别的注意的这一条被人所废掉的诫命。那么第三位天使呢，提出了另外的一种人。那么另外一种人呢，他们是拜兽和兽像，那就讲。和上帝的这个安息日啊对抗的，那这个兽也好，象也好，印记也好是什么呢？下面他就开始推了，下面我就把它走快一点啊。这里边呢，他就讲到兽，你就引就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呢？就带到启示录的第12章，那基督降生的时候要毁灭他的那个龙，这条龙呢是指撒旦。但是它还有一个动作，又是指罗马。这个龙啊，有双层的含义。它的代表，你看它根本呢是指天上的撒旦，但是它又代表了信奉异教的罗马帝国。第13章，这里又有一个，就描写这个兽啊，这个兽呢，这个就是。承继了古罗马帝国的能力、作为和权柄的，那么他就是后来的罗马天主教教廷。这一个预言，它和启示录的但以理第七章小角的预言大致的相似。不问而知啊，为罗马，不是罗马教皇，这个翻译错误，是罗马教廷。罗马教皇是一个人，他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制度，是一个体制，是一个体系，叫罗马教廷。现在在大陆也流行另外一个翻译的一个非常蹩脚的翻译，大肆流行，叫做教皇权。教皇权谁也听不懂的一个非常蹩脚的一个汉语，那不叫教皇权，叫教廷，英文叫 papacy。就是我们现在出现这么个现象，我是看了非常的痛心，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资料还是来自于英。他的教友呢，他英文不错，他中文呢一塌糊涂。有热心就去翻译，结果搞出来的中文呢，这是让人哭笑不得，不知道你在说啥。 有时候读学课经常是这样的，读学读了半天，这中文的文字都是中文的，读不懂，不知道啥意思，还得回过头看英文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出现了一这个今天的这个信徒们啊，就是还是要学好母语啊，不要忘记母语，是吧？会两句洋文呢，这个容易，但是呢，还要在母语上下点功夫。这个地方也是翻译错误，它不是罗马教皇教廷。这个先知讲了这个42个月啊，1260天，就是从公元的538年教皇兴起的时候开始。一直到呢，1798年，以这个教皇庇护教6世被掳为代表的这个事件，看这个结束。那么这里边呢，他就讲有另外的一个兽兴起，这个兽呢，两脚如同羊羔啊。那么这个兽的兴起的时间呢，是在1260年之后，也就是1798年前后。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来解释这个解释启示录和但以理书讲的另外的这个兽是指的谁？众水啊，就是指的多民、多国、多方。风代表战争的风云啊。那么这个在地上面兴起的，是说这一个国家不是由于征服别的国家而兴起的。是在一个未曾有人占领过的疆土上，渐渐而和平的成长起来的。它不可能在人烟稠密的邦国，在稠密和邦国纷争的旧世界，不是在这个在欧洲这个地方兴起来的。它是在新大陆，在一个没什么人的这么一个地方兴起来的。而在这个时候，在公元1798年，在新大陆上兴起的只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啊。接下来，他就引用很多人的引用了，不知不觉的来引用这个美国的兴起。那么，这个国家呢，它从荒凉之地神秘的出现，有人又说它好像一粒无声无息的种子生长，成为一个大国。在1850年，欧洲有一个杂志提到美国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在寂静之地啊出现，权力和光荣啊日渐增长。就是说，人们呢也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来表现美国呢，大概也是用了同样的一个方式。这个两脚如同羊羔，就说明他的这个青春、纯洁和柔和。他后来呢说话像龙，说话一个。国家说话，他不是一个领导人说话，领导人说话代表国家说话，但是他也是他是本着宪法是吧？本着宪法，国家说话他就要用法律来说话。这个国家一开始呢是非常好的，把宗教和政治啊把它分开。凡是基督教界遭受逼迫和蹂躏的人，无不怀着关注和希望的心情啊来到这个地方。千万的人奔赴它的海岸，于是美利坚合众国啊，就慢慢的就兴起来了。但是呢，这个两脚如同羊羔的兽，后来说话像龙，又要拜头一个兽，崇拜罗马，所以这个美国呢，它就开始发生改变，就是说它的。所宣称的和他的行为之间呢，有着惊人的矛盾。所以今天你看，现在我觉得在中国的人呢，是基本看清楚了。台湾的人还没有看清楚，台湾没有看清楚，也有它的历史的根源呢。就是蒋介石他们当时去台湾以后啊，美国政府是扶持了台湾，所以台湾人民呢，这个有一段日子是靠美国的救济过来的。台湾人民对美国感恩呢，也说得过去啊。他有那么一段历史在那个地方，但大陆人民现在对美国这个伪君子，对美国这个表面和善而实际非常凶残的这么一个暴君，这么一个邪恶的轴心， 这个一切动乱的根源，对这样一个双标的这么一个最假冒伪善的这样的一个体制，我相信很多国家都看清楚了，但大陆人民呢，也相当的人也看清楚了，所以这个不需要太多的不需要太多的这个启示，你就能够明白。就这个国家它要发展成一种偏狭和逼迫的精神，正如那龙和豹的兽所代表的国家一样，这个国家要强迫人民来遵守某一条法令，这个法令就是一种敬拜教廷的，不是敬拜教皇，美国不敬拜教皇，敬拜教廷。就是我再说一下，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翻译上的一个错误，所以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改变，它的兴起，它都在预言中间得到应验。你知道怀斯姆在1848年啊，1858年开始写《善恶之争》的时候，美国可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呀。我是90年代到美国去的，和今天都差得很远呢。当时的美国还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呢，他就把它写下来。这100多年以前他就写下来。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这一章的文字在美国是完全的应验，所以你可以看到预言之笔，它的这个超前瞻性是吧？所以这一切都表明啊，它就是美国应验的这个预言。所以这些文字呢，大家可以再仔细的看一下。那么什么是兽的像呢？简单的说，罗马教的一个特征，罗马它比较腐败嘛，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它就是最终的搞出来的一个和上帝抗衡的一个法令。抗衡的一个什么法令呢？就是他搞出一个星期日出来。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呢在学习这一章的时候，大家可以认真的去来读一下啊，把这个整个罗马的改变呢，把它可以看清楚。那么上帝呢，是需要他这个安息日啊，从古到今他不变。那么这个罗马教廷和美国，他也和世界的教会，他们会联合，最后呢，一起来崇拜罗马教廷啊，结果呀，就要向一切反对的人实行法律的制裁。说话嘛，国家说话都是靠这个法律来说话，无论是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是吧？最后呢，就要在额上、手上绣一个印记，否则的话不能够做买卖。那么，上帝借着第三位天使警告说，如果你有这个东西的话，你得不到保护啊！这上帝的大怒就会倾降在你身上。那能倾降在你身上，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兽它没有保护你的能力。你虽然拜他，但是呢，得罪上帝啊，最后呢是春吃苦果，这个兽它没有这个保护的能力。这个圣经里边呢，它这个盖一个印呢，就是意味着呢受到这个盖印者的保护。该隐原来这个上帝判他的时候，他说太重了，上帝给他画个记号，意思你别杀他了啊，杀他的这个我给他画个记号，你别就是给他保护一下。那么你受兽的印记，兽保护你。你受上帝的印，上帝保护你。那最后的这个大艰难，七大灾来的时候，有上帝印在这受的保护，而有兽印的呢，就受七大灾的苦，他保护不了。所以你现在那个要抱佛脚啊，这个你要抱大腿，你站队啊，要站正确的，对吧？那么上帝的就是在上帝的子民呢，他的特点就是守上帝诫命，有耶稣的正道，就是信靠耶稣他的恩典能够得救。而拜兽的人呢，他是遵守人的这个法令。这个地方呢，就讲的进一步来传示。那今天的教会就是用 一天七日第一日再代替第七日，把个基督教变成了洋教嘛。所以你看，你就会注意到这个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教友啊，和外面教会啊，你跟这个基督徒谈话，你就觉得好像和异教徒谈话一样的，没什么两样啊。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危险性，我在美国有一个我很崇拜的一个黑人的牧师，他曾经也做过美国分会的会长，他的名字叫 C.D. Brooks。C.D. Brooks 讲一段话，他说我们以前啊，福音信徒呢，只要在外面去捍卫福音运动，在外面要护教，现在不是，现在是我们对内要护教，因为对内有大量的这个索安系的人，他就是攻击我们自己的核心的这个信仰，就是这样。今天的很多的学者啊，就干这个事儿，我就不说名字，不说学校名字了。有一个硕士班的，我原来教过的一些学生呢，他有一次上一个课，上一个是一个某一个高等学校的一个这个硕士班的课，讲这个安息日会的这个教义历史。他就拿着教材来问我说：“你看看这个，怎么把上帝的印变成了十字架了？永生上帝印不是安息日吗？”哎，这个教授就说：“这不是十字架，是永生上帝的印啊。”然后这个还有好几个我们的核心的信仰都改过来了。那你现在说，他说他们就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一读到这个硕士、博士，我们读的都是来反对我们核心信仰的？答案我没有，你们自己去回答吧。这是现实，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台这里要对内也要捍卫，要护教，变成这么一件事。我本来一直是做对外的传福音的工作，什么古代经典的佛经啊什么的，后来调转头来，为什么讲那么多圣经啊，讲那么多怀旧啊？因为对内的人不相信啊，所以我调转头来，我重新做这个工作。所以安息日呢，它是上帝全能的标志，不是这个七日的第一日，圣经的主日也是安息日啊。上帝里面讲，他安息日是我的圣日，第七日是像耶和华你上帝当首的安息日，这个很清楚嘛，你还有什么好变的呢？这个，所以安息日在圣经里是没有改变的，耶稣也说得很清楚，他不是来改变律法。他是来改变人心的，他是来改变人的命运的，他不是来改变律法的。那遵守的人呢，是被天国称为大；不遵守的，你跟天国没有关系嘛。启示录的这个圣城之外的，都是犯法的人，违背诫命的人。有人说，你看这最小，最小我能去就行了，最小不就是零吗？最小不就没了吗？是。最最看不起的，天国看你是最低贱的，是这个可憎的。下面呢，他就讲，其实呢，改正教也有很多人也是承认没有人呢，安息日在圣经里是没有改的，不光是在安息日会发现，但只是呢，这些人呢没有太清晰的来注意到。这件事情，罗马教会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个主日就是他们改的，所以这样一说，这个事儿就说清楚了。一方面上帝没有改，另外一方面这个地方改了，谁改了？他自己也说他改的，罗马教廷改的。那么我们啊，就能够看明白，而且呢，罗马教会认为呢，这个更改节期，这就表明他的权威，所以这就是他的印记嘛。这就掌印，掌印了是吧？掌印就代表权柄嘛。这个把这个大印交给谁？印就是代表权柄。你这个安息日啊，就上帝的印；而这个礼拜天、星期日呢，这就是兽的印，就这么简单，兽的印记。那么我们究竟听谁的？在这个两者之间呢，就会有一个选择。要么呢，就是跟上帝；要么呢，就跟着兽的印记。而跟着兽的印记，就是第三位天使的警告，就要 这里面所说的上帝的愤怒就降在那些跟从兽的人身上，这就是跟从兽的这么的一个命运。所以最后的一个结果，世界上只有两个阵营，一个就是守上帝诫命的，一个就是拜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给大家解释过，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在启示录传到传到后面，没有人来加添第一位天使的信息的工作，而到第十八章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天使来加强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后只有两种阵营了，一个是守安息日，一个守星期日。我们现在好像很难想象，是吧？很难想象，50年前你能想象一个卖菜的大字不识的人都拿着手机在扫码吗？你能想象吗？很难想象。世界的变化是很快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最后呢，我们现在就是呼唤一个改革。那么在美国啊，我最后呢来结束的时候讲一个小故事就结束。1620年的时候，第一批人来到这个叫做 Pilgrims， 真正的这个朝圣者来美国的时候。1620年来美国的那第一批人，五月花上来的第一批人，其中有一个人呢叫 Perry Greene White， 就是 Peregrine 啊 White， 是他在1620五月花来到美国之后生下来的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他后来有往后推推推推，推到他的最后面呢，就出来到了1840年这个前后啊，就出来了一个人啊。这个人呢叫做 James White， 就是怀雅各，对吧？就是五月花的来美国的第一个孩子，生下来的第一个孩子，他的孙子孙子孙子哈、啊，就是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奠基人之一怀雅各，而他的妻子呢叫怀艾伦。由他们的这个圣经上说，这个地开了一个口子，是吧？从欧洲过来的受到逼迫，地开了一个口子，他们到美国来，在美国从这里出现了渔民教会，而渔民教会的这个奠基者就是从那批来的人中间出现生的第一个孩子，他的孙子。我看到这个历史也觉得是很惊奇啊，冥冥之中上帝引领。那么当福音运动啊看明白了上帝的安息日之后，那就呼唤一种彻底的悔改。这个问题呢，我是本来是想讲两章的，今天就没时间，我们就留到下一次了。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谢谢。
好，我们谢谢王博士哈，非常精彩，也让我们很清楚知道。我想其实虽然王博士说他只讲一章，但其实他已经为26章做了铺陈。我想我们下个星期二见面哦，我可能不是下个星期，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也许王博士，他不单单只是在26章而已。我想大家都知道，大家我想都是半知识分子，甚至都是高知识分子，在健全的法治国家，他的法律一定都会改变，一定都会变更。哦、我想不管美国啦，不管是英国、德国、法国都一样。为什么？因为不完美。我们感谢王博士今天很清楚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律法就不改变，因为上帝的律法是完美的。所以如果改变上帝的律法，就等于是破坏上帝的完美。好，我想大家一定有一些疑问想要提出来。杜牧师可以到什么时候？可以给我时间点。
可以到8:45。
好，可以，所以我们有8分钟。所以我邀请大家，如果你有疑问想要询问王博士，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你就举起你的手、因为你举手之后，我们的后台才能解开你讲话的权限，或者您就直接把问题放在问与答上面，那我来报告，可以吗？有吗？看起来我目前似乎没有见到。 没有，我目前好像没有看到有任何人举手。哎呦，伊甸公主，你请贝珊，你先帮我解除她的讲话权限。你先说，伊甸公主。伊甸公主。你自己解开你的麦克风。
王博士你好，我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那个关于这个但以理启示录，怀先知他有没有这个单独的这个解释著作这方面的出善恶之争啊？
没有。
哦，就是这个善恶，
就是没有把这个但以理启示录一句一句的来解释的著作，他没有。
那这些资料的话，从哪儿去看呢？就从这个善恶之争这本书去了解这些信息。
怀斯姆的著作的比较多，我们现在在网站上也把他的著作都翻译成了中文。他的著作实在是多，他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我们需要就是他没有，就是说我们把它拼成好的这样子的，一句一句的对着经文的这样，是目前是没有，所以我们可能需要自己花时间去研究。就我今天开始讲的预言之灵的书呢，就是要自己慢慢读，慢慢体会。我们在讲善恶之争的时候，我在前面给大家稍微讲了一下，我大概读了20多遍吧，这样子，就是有没有读30遍我都不敢说，但是20多遍是敢说的。
哦，善恶之争你读30遍，太厉害了，真是。好的好的，那您能推荐一下关于这方面的这些书籍不？关于这个但以理和启示录里怀先知的一些著作。
我们现在目前读的《善恶之争》就是非常典型的一本书啊，就是在《善恶之争》和《启示录》有非常紧密的关联性。
对，但以理对这个描述是不是有点少？这个也有，是的，也有
嘛。今天这个但以理的第7章啊，怎么
对，
这个都提到了，只是说它不是来解经的啊。我们前面讲这个但以理的里边讲到这个。第7章、第8章，这个是查案审判的，但以理的这个2300日啊，圣所必洁净，这都是但以理的书了，是吧？他都有提到。
你讲课当中说那个史密斯，我记得好像我有他这个关于这个但以理起初的解释，是不是内容不多？我有一小册子，你说里边内容不完全是正确的，是吧？
对，就是说这本书它是。受到了怀斯姆的强烈的推荐，所以这是一个在当时是一个很好的一本书，但是呢它也还是有它的局限性，比方说他但以理书里面的北方王他认为是土耳其，那北方王呢一般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指的罗马教廷而不是土耳其，所以他就是还是有一些瑕疵啊，但是我们在肯定这本书的同时不能把它等同好像写圣经的人一样里面毫无错误，这个就不太对了，就是抓住它的重要的这个正确的部分。
好的，好，谢谢啊，谢谢，好，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
好，谢谢这个三炫姐妹哈，还有一位是三炫姐妹，可以请你把手放下，iPhone 我不知道是弟兄。好啊，伊甸公主你先说。
我的声音解开了是吧？
是，听得到，您说。
王老师讲到马户，我也没有完整的听过那首歌，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罗刹国又是什么？
啊，不，这个不去管它了，这个没意思，不用管。
那下一个问题，耶稣，在来到地上之前，他在天上，他的样子是不是就是那个？天使长米迦勒，
不是，他来的样子就是人子的样子，但是他的
身量，他来之前，
他来之前他是没有人的样子，是吧？人要等耶稣出生才有人的样子，在那之前他就是以米迦勒的样子出现。
哦，是这样。
嗯。
现在那个很多中国普通的老百姓。他就这样有一个观点，他说，其实，就是没领导好的缘故吧。他说老百姓其实都知道 什么佛教了、道教了、儒家了，讲的都有点信仰的关系。他们就透露这样一个信息，因为他是六七十岁嘛，六七十岁的人，普遍读书的少，但是他们这些道理呀、懂，前天，现在是30号，对我来说，前天晚傍晚的时候，我跟一个阿姨聊天，她是个农民，她聊了很多对待她公婆，还有她嫁到这家的就是她的奶奶的事情。她作为儿媳妇儿，作为孙媳妇儿，他们对她不好，但是她总是以恩德待他们。她就说，对儿子儿媳妇说，我是你们的老师，我就要做出榜样来，每个人都会老。我看他的样子应该有70多了，他们是比较做得出来的。我就跟大姨说，你别看我们懂得多，说得好，学得比你们好像很先进，但是做得还差很多。到时间了吗？
这个问题就不去评论了，好吗？这个问题跟今天的内容，
这个问题也不需要回答。好的，我没问题了。
好，谢谢伊甸公主。我回应一下三线姐妹，你讲的但以理，建议你去看《先知与君王》，它里面有对但以理书有非常详尽的描述。那当然，王博士说善恶之争里面其实也有，但你要了解整个历史背景，请你回去看《先知与君王》，也是预言之灵五本之一。好，那我看到还有iPhone， 请你自己解开你的麦克风。
我解开了，现在能听见？
好，可以，你是最后一个提问题的，因为现在已经44分了。好，
太幸运了，太幸运了，非常感谢。就是我也是从周日教会调转的，完了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学习成长当中，就是了解了这个王老师他的讲的，因为真的一直在听王老师讲的，也领受非常多。完，我就不那个多说了。就是我有一个困惑，就是啥呢？我一直在，就是因为我是从周日教会调转的，我想如何有更好的方法呢，将咱们的信息传回去我那些在周日教会的教友。因为我调转8年了，但是我一直没看着果效，在本教会我没看着，因为我做的这个文职布道，我这书啊也推出去六七百本的，就咱本会预言之灵给这个这周日教会，但是是全国的，它不是我们本教会的，我是盘锦的，我在盘锦这个教会当中，我也一直为他们祷告，完我就是始终也看不着这个果效，完了我还有一点愁苦，就是单纯的讲真理，完了我自己还达不到那种义的标准，我感觉我去给他讲真理也没有这个力量似的。我想我就是请问这个王老师如何，就是关于这个这个布道的这个方法，让咱们这信息如何更好的传播出去，有没有这样的指导建议？
就是指导谈不上了，就是我觉得我们一方面要自己要努力做工，另外一方面呢还是上帝圣灵的感动。圣经里边呢，在以赛亚书里边就是说，上帝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那就是说，因为我们拿不出什么东西出来嘛，你除了拿圣经你搬得出来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做凭据呢？没有了。所以叫帮助人的话，其中一个就是建立自己对圣经的一种敬畏感，对，把上帝的话语当成话语，是吧？这样的话，就是对于我们的传道的对象，就是他把圣经当圣经，这事就好办，这个就能仔细纷争。只要圣经是这样说的，能够用圣经能解决问题就比较好办，否则的话就真难弄去的，这个是有点困难。一个人最终是否能够接受真理啊，还真是不是说你把道理说清楚他就一定能够接受，还可能还不是这样子。就是 道理说清楚了，可能能够更好的方便人接受，但是呢，不一定非得是说你把道理说得非常的透彻。那是比方说吸烟这些事情，是很多道理说得很清楚，你不照样吸吗？还有些人就是不戒烟，是吧？所以这个个人的内心的选择，对圣灵的敏感程度，也是我们呢要注意的。所以说，多多祷告，求上帝带领吧。这个我没有，我个人没有什么可以提出的指导的意见。但是我觉得建立对上帝话语的信心和对圣灵的依靠，要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成为改变人的一种力量，这也是我们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
好，那我们要结束之前，我们就请啊嘉义教会的林国安领袖为我们做最后结束的祷告。林国安领袖，麻烦您。好。请你祷告，谢谢，感谢。
好，爱我们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今晚的时间，也借着王建筑博士来跟我们讲解三路之争。我们知道，三天使的信息是你给所有人最后的警告。因为爱我们世人，发出了这样的警告，让我们能够接受谨守你的话语，来接受你的印记，让我们能够遵守安息天。也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核心信仰的确，我们以前在这方面是比较欠缺的，但是因着借着三路之争。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让我们往后的研读能够都能够讲的听的都能够明白。谢谢你的带领，继续的往前。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
门。好，我们谢谢。